精灵鬼出丑。俗话说，聪明反被聪明误，这话确有道理。今天就讲一个青年喜欢卖弄小聪明，结果弄巧成拙的故事。这青年姓李，叫李明，是某县农业局的干事，今年27岁。小伙子不仅长得帅，而且脑子非常活，平时七七八八的点子特别多，所以大家叫他精灵鬼。可是他至今还没有找到对象。为啥？因为一来他要求高，立志要找个品貌双全的姑娘；二来他眼光远，一心想高攀个大城市的姑娘，作为离开县城的跳板。这一高一远可吓退了不少姑娘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李明心里不免为对象的事有些着急。正巧这时，他有一个在省城工作的表姐，替他相中了一位符合条件的姑娘，姓罗，名佳。据说不但长得好，而且还是铁路局的先进工作者，可算是品貌双全了。今天他来省城，就是特意来回罗家的。谁知一到表姐家，表姐说罗家为帮别人顶班不能来了，要2天后才有空。表姐要他留下来等2天，但李明想到明天局里要来一位新局长，别人全下乡了，副局长要他负责接待。李明觉得事关重大，新领导上任又是第一把手，这第一次见面印象的好坏十分重要。他盘算了一下，决定先回县里接了局长后，有机会再请假来一趟，于是就朝车站走去。李明没见着罗家，一路上脑瓜子穷折腾。哎，是不是他故意借口不来？有可能，我条件高，人家条件也不会低呀。我是县里的，他能看上吗？上次表姐拿了我一张4寸照片给他家里人看，也许人家看不上。哎，晦气。他这么边走边想，不觉来到车站，无意中看到车站百货店的橱窗里有一件是有金银丝花边的连衣裙。哦，太美了。李明看着看着不由心里一动。哎，我何不买一件送给罗家？城市的姑娘比较讲究衣着，她一定喜欢。对，就把它作为下次的见面礼。想着，他赶紧走进商店，一问，嘿，卖完了，只剩橱窗里的样品了。李明不愧为精灵鬼，凭着3寸不烂之舌，竟把营业员说动了心，将橱窗里的样品扒了下来。他乐滋滋地掏出钱，哦，糟了，连衣裙售价23元5角。李明只有25元，买了连衣裙还余1元5角，买车票可就不够了。车票是1元6角，就差那么一角钱，让李明犯难了。去表姐家拿吧，时间来不及；不买吧，李明又不愿忍痛割爱。哎，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啊！李明正左右为难，突然一阵风刮来了几声对话。喂，伙计，买车票的钱不够了。傻瓜，这事还用愁？花1角钱买2张站台票就解决问题。这两人的话就像一把小锤子，将李明的心敲开了一道缝。用站台票上车，对，这是个好办法。哎呀，不行，碰上查票怎么办？不会吧，这条线路我走了多少次，从没碰上一次查票，难道今天会碰上？到了县城更不要紧，绕道出去。就这么办，为了爱情，李明决心冒一次险。事情蛮顺利，李明果然凭站台票上了车。他走进车厢，捡了个靠窗的位子，把挎包朝衣帽钩上一挂，就坐了下来。可他毕竟是第一次做这种事，难免做贼心虚，惶惶不安。突然他瞄见一位女列车员朝他这方向走来，走到他跟前时，列车员竟站住了，
同志！
随着这声喊，李明的大脑嗡的一声炸开了。只听女列车员温和地说：
衣帽钩上不能挂挎包，请放在行李架上。
哦哦，好好。
李明尴尬的一笑，慌忙放好挎包。回过身，他见列车员正打量着自己，不觉也看了看对方。这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，蛋形脸，一双大眼睛明如秋水，嘴角挂着一丝笑，一套合体的蓝色制服干干净净，圆帽下披着乌黑柔软的卷发。李明心里赞道：
哦，真漂亮。
姑娘走了，可没走几步又回头盯了他一眼，这一眼看得李明心里直发毛，赶紧调转头故意看着窗外。旅客越来越多，不一会儿李明的边座和对面都坐满了人，铃响车开了，李明这才稍稍安心，于是很自然地打量起周围的人来。对座是一位50上下的男子，看模样好像是干部，干部身边坐着一位年轻的妈妈，带着个5-6岁的孩子，自己身边坐着一位时髦女郎。当李明抬眼朝别处看时，突然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，怎么回事？那位女列车员手提一把茶壶，正给旅客倒开水，而她的一双眼睛却不时地朝李明这儿望，可以说就是在盯视李明。
啊，这是干嘛？
李明心里敲开了小鼓，
他干嘛老盯着我看？莫不是看出了我的破绽？
那位姑娘越走越近了，终于又站在了他的面前。姑娘刚要开口，只见干部模样的人高兴地叫了声：嘿，小鬼，今天你当班。
哟，是高书记，好久不见你了，听说你调动工作了。
是呀。
他话还没说完，车厢那头有人喊：
列车员同志，这里要开水。
高书记忙说：你忙你忙，待会儿再谈。姑娘走了，临走时又扫了李明一眼，李明脸刷得白了，脑门渗出了一层细细的汗珠。高书记见他神色不对，关切地问：小伙子，身体不舒服？
不要紧，有点晕车，没事。
为了不让别人猜疑，他从挎包里拿出一本书看了起来。其实他哪儿看得进书，只不过装个样子，心里只盼着车快点开，早到早没事。过了一个站又过了一个站，下个站就是他要到的县城了。
啊，上帝保佑。
李明不由松了口气，就差没在胸口画十字。可他这口气还没松完，突然广播喇叭发出了令他心颤的声响。旅客同志们请注意，现在开始查票了，请大家不要走动。广播声犹如一枚炸弹，震得李明两眼发黑，手脚打颤。他本能地站了起来，离开座位，走到涮洗处，机械地用冷水抹了抹脸。从镜子里看到自己面色苍白的可怕。
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，怎么办？
他感到头皮发麻，后脊梁上一道凉丝丝的东西直往下流。无意中，他看见厕所的门虚掩着，猛然他脑子活转了，厕所门没锁，列车员忘了，快躲进去。他一闪身进了厕所，一股骚味直往鼻孔里钻。李明抿着嘴憋着气，傻站着。过一会儿他又转开了脑子，说不定查票的要开厕所门查看。不行，在这里查到更丢脸。不，也许列车员忘了，再说我解手总不犯法。
啊，上帝保佑。
这回李明可真的在胸口画十字了。可他的十字刚画了一横，咚咚咚，厕所门被敲响了。虽说敲得不重，可在李明听来好似打雷差不多。他身子僵了，脖子梗了，眼珠子也翻白了，差点没晕过去。咚咚，又是两下，这回声音更重了。
跳窗吧，他
他一狠心，一咬牙，一伸手，哗啦。诸位别担心，他不是开窗跳车，既没这个胆儿，也跳不出去。厕所的窗户有铁条拦着呢。原来他把门给打开了。门外站着位弯腰屈背的老太太，张着没牙的嘴，直愣愣地望着他。李明脸一热，赶紧出来。他往车厢那头一看，只见女列车员和一位男乘警已经查到车厢中间。他横下一条心，回到了位子上，拿着书本遮着脸，大脑急剧地翻腾起来。
同志，请把票拿出来。
是女列车员的声音。李明故作镇静，慢慢地放下书，两手在兜里摸了摸。
哎，票呢？
别急，慢慢找。
女列车员温和地说。这声音在平时李明听了准会12万分的舒服，可这会儿却好像催命鬼在催他的命。他的脸涨得通红，抓着脑袋挠挠耳朵，好像真有那么回事。
哎，活见鬼了。
周围的人也跟着着急起来。那位高书记说，可别丢了。大伙一听都低下头来朝地上查看。女列车员似乎也有点着急，她依然文静地说，
想想看会不会夹在什么地方。
哦，有可能。
李明偷偷看了看列车员，见他双眼紧紧地盯着自己，不由心里直扑腾。
他也许故意在看我表演。
恍惚之中，他把工作证掏了出来，一张小纸片打着滚儿，飘飘扬扬地飞落在女列车员的脚下。对面座位上的小孩子一下子看见了，大叫，
票票，阿姨，叔叔的票在这儿。
女列车员笑了，摸摸小孩的头，拿起了小纸片，一看脸刷的一下红了，两条柳眉在微微的颤跳。李明感到自己的腿开始抽筋了，似乎站在法庭上马上就要被判决一样。
你来一下。
女列车员冷冷地命令道。李明一句话也说不出，耷拉着脑袋随着列车员进了乘务员房间。姑娘把站台票往桌上一搁，
这是怎么回事？
这
李明呆呆地站着，他的脸如同舞台上的灯光，一会儿红，一会儿白，一会儿青，一会儿紫，满头的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流。他掏出手绢想擦擦汗，顺手又把工作证带了出来。姑娘拿过工作证，十分仔细地看了看，眉梢一挑，脸又一红。李明发现了姑娘脸上的变化，见她目光变得有点柔和了，心里不觉一动。女人毕竟心慈手软，只要言语恳切，可能会高抬贵手。于是一溜话就像编台词一样顺口而出。
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到省城出差，今天突然接到单位电报，说我爱人被汽车撞了，我急着赶车，不小心把钱包丢了，袋里只剩1元多，只好买站台票。
什么？你爱人？
姑娘嘴唇哆嗦，声音发颤，每个字像是鼓着劲儿说出来的。李明心想，
有门，他感动了。
于是赶紧找话说，
是啊，哎，真急死人了。
姑娘无力地靠在车壁上，脸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近乎痛苦的表情。她声调有些沙哑，
你可有说老实话？
这你可以完全相信我。
李明一摊手，显得很诚恳。姑娘猛地挺直了身子，两只明亮的大眼睛直盯着李明。李明被她看得心里直发毛。
我不要再说了，你在农业局工作不假，可是除此之外都是撒谎，发票吧。
李明两眼一黑，耳朵嗡的鸣叫起来。
这位女列车员怎么这么厉害？听她口气好像早已看穿了自己的伎俩。
李明低头轻声嘀咕道，
我身上实在只有1元多钱啊。
姑娘紧抿着嘴，把头扭向窗口，她实在不愿看他。高书记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门口，前面的对话他肯定听到了。这时他走了进来，从桌上拿起李明的工作证，仔细地看了看。
你叫李明，在农业局工作？
是的。
李明的声音低得连自己都听不见。要罚多少钱？我来付。高书记说着掏出钱包。
你？
两个年轻人同时惊奇地望着高书记。高书记随和地笑了笑，对李明说，
哦，我们认识一下，我叫高达，从今天起我们就是同事了。
高达，您就是新来的高局长？
高书记点点头。这下犹如一闷棍敲在了李明的头上，恍惚中他看见高局长从皮包里拿出了钱。
不，我等一下。
李明突然低吼了一声，猛地站起身冲了出去，把高书记和姑娘吓了一跳。不一会儿，李明拿着挎包跑了进来，哆哆嗦嗦地从里面拿出一只塑料袋。
高局长，我不是存心要逃票，我来省城相亲没见着，上车前我看见这件连衣裙很好，一心想给他买一件，这样我的钱就不够了，所以就……哎，我鬼迷心窍了，这种事我李明也是第一次做呀。
他就转向姑娘惭愧地说，
同志，刚才我是撒了谎，对不起你，这衣服如果你喜欢就卖给你，只要给我发票的钱就可以了，帮帮忙吧。
说着将连衣裙往桌上一搁，在自己的额头上猛击了一巴掌。高书记和姑娘一听都愣住了，特别是姑娘，半张着嘴，两眼呆呆地望着连衣裙。高书记拍了拍李明的肩说，既然连衣裙买了就不要卖掉了，这钱还是我来垫吧。
不，
姑娘终于开口了，
这衣服我买下了。哦，马上就要到站了，我去办发票手续，你们去准备一下行李吧。
高书记和李明回到座位上，车厢里的人都朝李明投来讥讽的目光，把李明臊得浑身发烫，如坐针毡，真恨不得有个地洞好钻。到站了，李明昏头昏脑的随着高书记下了车，刚走两步，忽然身后传来女列车员的喊声，
请稍等一下。
姑娘把一卷东西交到李明手里说，
这是票和多余的钱，再见。
说着姑娘伸出手先和高书记握了一握，随即将手伸给了李明。
这一下李明可愣住了，见姑娘微露笑容，神情恳切，不由心头一热，鼻子酸了，眼圈红了，
他慢慢地伸出了手。一声鸣笛，车要开了。姑娘跨上踏板向他俩招招手，又说了一句，
李明同志，钞票里有东西。
李明连忙打开钞票，发现里面有一张小纸条，上面有一行秀丽的字，
美的心灵比美的衣服要宝贵很多，希望你永记今天的教训。
李明看了看高书记，激动地问，
高书记，他叫什么名字？
罗家。
罗家？
李明如雷击顶，目瞪口呆，
就像一根电线杆似的僵住了。
轰隆轰隆，火车开动了，李明急转身，踉踉跄跄地跟着火车跑了几步，突然双手抱住脑袋，绝望地蹲了下来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